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粤语广播时段，今日是8月5号，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议员伯切特表示，只有经济脱欧才能够向北京施压。纽约市成为全美首个疫苗护照都市。贺锦丽月底将会访问越南和新加坡，着重疫情和安全防务。参议员斯考特再次呼吁国际奥委会将2022年冬奥迁出北京。五角大楼外传出枪声，一名警员殉职。美国第二季度家庭债务大增，创下14年新高。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这个星期，国会共和党人发表了一份84页的中共病毒溯源报告，指出有大量证据显示病毒源自武汉病毒研究所。就事件，共和党联邦众议员伯切特星期二表示，他对共和党发表的病毒溯源报告结果并不感到惊讶。他说，北京知道病毒泄漏的发生，但是他们仍然试图掩饰，甚至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祝福。随着 Delta 疫情又逐步上升，伯切特表示，现在唯一能够令中共明白美国人所说的 enough is enough 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要在经济上和北京断绝关系。他认为，美国目前拥有的一切产品似乎都是中国制造，美国人似乎沉醉于中国的钱，和中共脱欧才能够真正令对方知道美国的决心。今年6月，国务院前高级调查员阿什也都曾经表达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要逼中共配合调查病毒源头，需要在经济上对北京施压，因为中共的银行完全依赖美元生存，如果我们开始限制这一点，就能够对他造成压力。纽约市长白思豪星期二推出一项名为《纽约市通行锁匙》的政策，要求纽约的顾客和员工民众在室内用膳、健身、体演出等娱乐的时候，需要出示接种过疫苗的证件。目前在纽约市具有高度传播性的 Delta 变种病毒已经重新令确诊病例激增。市长白思豪提醒说，如果你接种疫苗，一切都为你开放，你将会拥有开门的锁匙，但是如果你没有接种，那很多事你将会无法参与。这项措施也都令纽约市成为全美第一个要求民众出示疫苗证件的都市。新的措施会在8月16号公布更多细节并且生效，在9月13号开始强制执行。不过也都有民众表示，他们觉得这项政策不对，大家应该自由地选择是不是接种，而不是强制，因为美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根据纽约市政府数据，目前大约有66%的成人完成了接种疫苗，而未接种的非裔人士达到69%，拉丁裔人就达到58%，以及大部分布朗士居民，他们将会失去前往餐厅或者健身室的资格。一位白宫高级官员星期二向路透社表示，副总统贺锦丽将会在这个月底访问新加坡和越南，期间他会将重点放在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领导地位，并且扩大在安全事务上的合作，同时亦都会关注中共政权对南海的侵扰。这位美国官员说，中共病毒大流行病、疫苗接种和疫苗质量将会是贺锦丽此行的首要任务。上个月，美国向越南运送了300万剂莫德纳疫苗，令捐赠总额达到500万。预计贺锦丽将会会见这两个国家的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领导人。今次亦都是贺锦丽首次访问该地区，成为第一位访问越南的美国副总统。这位白宫官员表示，这些国家是美国的重要合作伙伴，因为他们的地理位置、经济规模 同埋同美国嘅贸易关系，仲有喺南海等问题上，都系同美国以及盟友嘅安全息息相关。而我哋唔希望睇到任何国家主宰该地区，或者利用权力状况损害到其他国家嘅主权。美国联邦参议员斯考特星期二再次呼吁国际奥委会将2022年冬季奥运会赛址由北京迁出。对于这个议题，斯考特说，我们必须将2022年冬奥会由共产中国迁出，因为北京是不安全的。他解释说，中共犯下可怕人权罪行，就足以成为将冬奥会由北京迁出的理由。更何况虚弱而敏感的共产党领袖，对于那些胆敢冒犯他们的运动员和报道赛事的记者，构成了真实威胁。史考特今年三月曾经致信给英国首相约翰逊，敦促约翰逊亦都出面要求将2022年冬奥会赛址迁出北京。他在信里面指出，国际社会不应该无视或者漠视中共犯下的人权罪行，应该共同抵制冬奥会。上星期，英国外相南涛文亦都表示，由于中共在新疆迫害人权，他不太可能出席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南涛文强调，关于我们派遣的外交代表，我认为我们必须非常谨慎，我们确实有所担心，而我本人不太可能去，但是我们还未就事件作出确实决定。美国国防部表示，一名警察3号在五角大楼外的公共运输转运中心被杀害，这宗事件迫使这个美国军事总部进行封锁。美国国防部位于华府近郊的阿灵顿，在国防部大楼外的公共汽车地铁转运站入口附近传出枪声之后，国防部员工获令就地避难一个多钟头。事件发生90分钟之后，官员表示现场已经安全无误，但是就没有解释究竟发生什么事。负责巡视五角大楼的国防部警察组长傅蔡说，事件已经结束，现场很安全，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社区没有持续受到威胁。傅蔡表示有几个人受了伤，但是就没有提供细节或者证实报道指的有警员遇石重伤不治，以及枪击者已经被射杀等资料。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表示，国防部长奥斯丁在事发当时不在五角大楼，他正在同拜登总统开会。根据纽约联储局星期二发表的第二季度报告显示，美国家庭债务在第二季增加了$3,130亿，创下了2007年以来新高。美国家庭债务总额累计增至$150,000亿。报告显示，美国家庭的债务增长当中，按揭和信用卡债务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中房屋按揭贷款增加了$2,820亿，达到$104,400亿，其中高达44%的未偿还余额是在过去一年中产生的，包括新的按揭贷款和加按再融资。与此同时，信用卡债务余额增加了$170亿，第二季度新发放的汽车贷款亦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包括贷款和租赁在内，第二季度的汽车贷款增加了$330亿。美国联储局微观经济数据中心主任斯卡里在声明中指出，过去四个季度的贷款额迅速上升，房屋抵押贷款和汽车贷款以及信用卡借贷需求都出现大幅反弹。
端传媒将撤出香港，资深传媒人 Steve Wams 亦来讲，打压教协并非目的，中共仲有更大阴谋，港府高压统治港人，进入长期抗战。大家好，我是取时，下面是详细的内容。8月3号，端传媒执行总编辑吴正发文表示，将总部由香港搬到新加坡。文章说，过去6年中，自由的道路变得越加艰险，香港新闻自由指数跌至全球第80名。但端传媒有幸收获了逾60,000会员，因此公司将去探寻新的环境，尝试更灵活的协作方式。此外，香港资深的媒体人、香港外国记者前主席 Steve Wams 亦宣布已经离开香港抵达英国。他表示，国安法实施后， 白色恐惧已经横扫香港，自己的离去是向参与非常危险的媒体行业人发出的清晰暗示。端传媒执行总编辑吴静今日撰文开篇话：亲爱的读者，真是不敢相信我们已经一起走过了六年的时光。去年这个时候，我曾经妄想今年可以自由流动和相见，没想到疫情延宕至今。文中回顾了端传媒过去六年的发展历史，包括开办的新节目和与读者的互动。吴静在文章中宣布，我们将总部搬去新加坡，透过线上去中心化的方式生产内容。公司将一如既往地透过深度内容呈现中港台时代脉络，关注全球变化。文章亦感叹自由的道路变得越加艰险，香港的新闻自由指数更跌至全球第80名。文章的后面，吴静勉励读者说，无论身在何处，只要连结心中的那份自由，就会撑起一片更广阔的自由空间。端传媒亦在社交媒体发帖，强调今次的迁移不会影响公司既有的采片方针和内容，香港依然是关注大陆、台湾和亚洲新闻的重要据点。另据立场新闻报道，1987年移居香港，早前宣布不再担任港台节目主持的资深传媒人、香港外国记者、前主席 Steve Wimes 这个月2号向好友发出电邮，透露自己已经到达英国，并为自己突然不辞而别致歉，但是指熟悉香港目前情况的人会体谅，计划离开时需极度谨慎。国安法后，香港可谓进入多事之秋，大批民主派和社运人士被捕，民间组织比如民营、支联会、教协等被喉舌点名批评，呼吁取缔。香港时事评论人、港府中央政策组前顾问刘世良说，公民社会是西方民主宪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亦是公民社会，中共的目的是全面瓦解香港的整个公民社会体系，令一切民间自发组织的组织团体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共产党自上而下的领导。这样什么是公民社会呢？公民社会的定义是基于共同目的、价值上的非强制性的集体行为所组成的一种共同状态。香港本身就是一个公民社会，港人可以自由创立、注册各类团体、组织、机构，比如信仰团体、社区组织、慈善团体、专业协会、商会和共会等，这些民间组织可以汇聚社会力量，帮被压迫的群体发声，定期组织集会、游行等活动。公民社会是西方民主宪政体制的重要部分，而民主宪政亦为公民社会的正常运转提供制度保障。同时，公民社会被认为是评判一个社会是否民主开放的标准。香港自由被大幅限制，港府高压统治造成港人离散现象。民团经济民主联合和如水杂志8月2号举办离开家土后香港人何以为香港人线上讲座，探讨离散港人的运动想象和海外战线下一步的可能性。中研院台史所副研究员吴瑞仁表示，港人自由运动进入长期抗战阶段，运动形态被迫改变，因为在港本土伏流，另一路线则是海外洋流派。港共政府对港人行使的镇压手段，就是共产党50年代对中国进行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恐怖统治。但是民主世界开始天下为中共，中共越被孤立，越是衰弱，越是表现张狂强悍，拿香港出气。他认为中共气数已弱，或许倾倒非一时半刻，疯狂镇压只是增强香港认同，香港本地如伏流正寻找自己的水道。至于离开香港洋流，国安法上路之后，至今已有10万人离港，这一波政治性移民潮有鲜明的政治意识，将改变海外港人社群形态。有人提出海外小香港特区由商业建造殖民地，吴瑞仁说国际特许城市的做法不切实际。吴瑞仁认为 毛巾的漏网难以成计，海外港人离开本地母体进入海外长期抗战，无需依赖新的母体，来自新根移居地入籍取得公民身份的香港移民社群形成全球网络，类似台湾世界同乡会的概念，在这个基础上衍生出各类社群，比如商业、教育、政治影响团体等有机连结，以此来伸展海外战线，长期影响当地国对港外交政策。
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七常委引申，北大河会议悄然开启。有分析认为，今年的会议会是一场激烈的闭门对决。在中共身边布防，美国打东南亚牌，布林肯连串东盟会议彰显东盟的中心角色。湖北进入战时状态，武汉的一条街道升为中风险地区，全民进行核酸检测，武汉大小超市被抢光。前美国情报总监称，鉴于中共拒绝国际社会调查新冠病毒起源，国际奥委会不应该让中共举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美国联邦众议员呼吁停止讨好中共，让台湾用自己的国旗参赛，希望外界了解台湾在奥运受到来自中共的打压。投奔自由，东京奥运会白俄罗斯女选手获波兰人道签证，波兰将尽一切努力帮助她继续运动生涯。传染力更强，韩国首现两宗加强版 Delta 病毒，亦即 Delta Plus 病毒，其中一人近期没出国。以下详细内容。有迹象显示，一年一度的北大河会议可能已经秘密开启，因为涉及明年的二十大权力重组。有分析认为，中共高层和政治老人将会集北大河进行一场激烈的闭门对决。中共喉舌新华社7月12号发表图文报道，称北大河盛夏迎客来，间接释放北大河会议即将举行的信号。新华网的中共高层重要活动栏目之下，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共七名政治局常委的所有活动都停留在7月31号之前或当日，之后都没露面。中共外交部网站7月30号亦声明说，外交部例行记者会8月2号到8月13号休会，8月16号恢复。港媒明报披露，北大河已加强维稳，多名维权人士被扣查遣返。据时评人士李燕明分析，据往年惯例显示，政治局常委集体引申之后，多数是栗战书第一个现身北京主持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议，标志着北大河会议结束。同2020年相比，今年北大河会议之后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议延后近十天，而迹象显示今年北大河会议会期延长。这次会议由关中共二十大高层人士安排，会期延长间接证实今次北大河会议议题非同寻常。会场内外，中共高层搏杀之激烈或远超以往。另一名时评人士魏俊认为，习近平想在中共二十大连任已经是外间的共识。习近平今年已经68岁，据中共原来的所谓七上八下规矩，应该在2022年秋季的下届代表大会上卸任，但是目前看来他并没有此意。事实上，除了确保自己稳当连任，习近平更加看重的是为自己选一个合适的拍档，亦就是李克强的接班人。这名继任总理的候选人是否必须是习近平的亲信，还是挑选团派的胡春华，目前未有定论。另外，现任政治局25位成员中，最少有11人将到退休年龄，因此中共二十大政治局委员人选大几率超过50%左右要进行更迭。近两年，中共持续处于内外交困，香港和新疆的人权问题，对外扩张的流民外交，引发国际反共呼声和实质制裁动作，还有武汉大瘟疫病毒源头追查，一直缠绕北京政权， 加上国内种种危机，都令习近平的压力如山大，而党内的挑战才具最大风险。为联合东南亚各国共同应对中共的挑战，美国政府最近频频有所动作。国务卿布林肯这个礼拜以视像方式一连串出席多个东盟部长级会议，以彰显美国对东盟的重视，包括团结国际社会共同应对中国对内践踏人权、对外咄咄逼人的行为。美国之音报道，国务院资深官员8月2号在背景简报会上说，布林肯当晚出席的首个有关会议是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会议，和湄公河下游5个国家的高级官员一起商讨如何应对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这位官员表示，东南亚国家面临的很多紧迫的问题，包括中国在湄公河流域采取的胁迫行为。川普时期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去年9月在推动设立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时，提到湄公河地区的重要性，表示美国主张透明和尊重中共怂恿武器和毒品的走私，单方面操纵上游大坝，加剧了历史性的干旱。在未来几日内，布林肯还将会出席美国东盟 US ASEAN 部长会议、东亚峰会East Asia Summit 部长会议、东盟地区论坛 ASEAN Regional Forum 部长会议，以及湄公河之友 Friends of the Mekong 部长会议，讨论疫苗供应、经济复苏、缅甸局势、中国在南中国海和湄公河流域的胁迫行为等事项，亦会就网络安全、数字经济和中国违反人权的行为发表睇法。国务院官员称，美国需要同盟友和伙伴们一起面对这些挑战，而东盟处在中心地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日前湖北又爆发新冠病毒本土疫情，武汉的一条街道升为中风险地区，全民进行核酸检测，官方称全省要进入战时状态。8月2号起，武汉经开区串口街道被划定为中风险地区，实行只进不出管理措施。此外，7个相关小区和周边路口亦封闭管理。8月3号起，武汉轨道交通实行戴口罩、测体温、量码通行的防控措施，一些站口暂时关闭。同日，武汉23条公交路线暂停营运。3号上午，官方通报称，7月31号至8月2号24时，湖北累计报告6宗本土确诊病例和8宗本土无症状感染者。由于中共一贯隐瞒疫情真相，官方公布的疫情数据被外界认为严重缩水。湖北官员承认武汉面临严峻的防控形势。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应勇8月2号在防疫工作会议称，湖北要迅速进入战时状态。随后武汉大小超市基本都被抢光，武汉市民纷纷在屋企囤积物资。网友发图片说，今晚的武汉超市里面已经买不到东西了，就算能够买到，价格亦已经是相当昂贵，超市所有的货架和纸箱都空了，有些还剩下几条鱼或者几盒鸭脚，冰柜里面的东西已经全部被市民清空，这是一个很大的超市，牛肉已经被抢清了，一棵大白菜、冬笋、新鲜树苗狂加价，线上超市都空了，处处显示到货提醒，武汉市民喜欢吃的热干面都已经抢不到货了。武汉网民感叹，没安全感，只能囤货，真是经历了去年的封城之后，大家心里面都留下阴影，不只是武汉，江苏南通亦开始囤货。鉴于中共拒绝国际社会调查新冠病毒起源，亦没有对全球数百万人的死亡负起责任，美国前情报总监拉特克利夫 John Ratcliffe 表示，不应该允许中共举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拉特克利夫在川普政府期间担任国家情报总监， 他8月2号在霍氏新闻发表专栏文章，表示2022年冬季奥运会应该继续进行，但是世界以及国际奥委会 IOC 不应该让北京享受举办大型全球活动的好处，因为中共正在大规模掩盖病毒起源以及疫情最初爆发的情况，拒绝保持透明度，拒绝调查病毒起源，对世界上数百万染疫死亡的人亦无交代。拉特克里夫提到，就在上个礼拜，中共拒绝了世界卫生组织 WHO 调查病毒从中国武汉实验室泄露理论的计划，咁相当引人关注。不仅因为中共持续好战，而且因为世卫曾经是同谋，屈服于中共最初的压力，要求驳回实验室泄漏理论，淡化中共的掩盖。但而家事实摆喺度，难以反驳。即使是世界卫生组织，亦无法忽视，亦希望国际奥委会不要忽视。拉特克里夫表示，在疫情大流行期间，他作为国家情报总监，可以接触到美国政府所有同大流行病有关的最敏感的情报，所睇到的一切都表明大流行病源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泄漏。他指出，实验室泄漏是唯一得到科学情报和常识支持的理论。台湾羽毛球男双在冬奥击败中国大陆选手，夺得金牌。美国联邦众议员贝肯 Don Bacon 8月2号在推特表示祝贺，并呼吁国际社会停止讨好中共，让台湾用自己的国旗和国歌参赛。台湾羽毛球男双为台湾代表团夺取第二面金牌，但由于中共的排挤，台湾一直无法证明，30多年来亦只能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加奥运。颁奖典礼亦不能够升起中华民国国旗和播放中华民国国歌，只能用中华民国国旗歌和中华台北奥运会旗代替。因此，共和党籍众议员贝肯呼吁，我们的朋友应该使用他们的国旗和国歌，我们应该停止讨好北京的共产党政府。贝肯同时还分享了《纽约时报》近日的一篇相关报道，以让外界了解台湾在奥运所受到的打压。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李察信 Sophie Richardson 在推特上亦分享了这篇报道，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这些奥运会上的政治角力。李察信并特别标注奥运会和 Beijing 2022，以提醒国际社会北京将于2022年举办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紧张激烈的冬奥运动场之外，发生了一段插曲。白俄罗斯短跑运动员克里斯蒂娜·齐马卢斯卡亚 Kristina Timonovskaya 8月2号获得波兰的人道签证，将离开白俄罗斯，成为波兰公民，被外界形容为投奔自由。这位24岁的白俄罗斯田径选手本应参加2号的女子200米比赛，但他在8月1号差点被强行送回明斯克，原因是他在奥运会期间在社交网络批评了他的教练和白俄罗斯体育联合会。据他叙述，他被白俄罗斯队的成员强行带到机场，登上土耳其航空公司的航班，但他后来获得日本警方的保护。他在社交平台 Instagram 上的一段视频中呼吁国际奥委会进行干预。法国欧洲事务国务秘书克雷芒博纳 Clément Bon 8月2号透露，包括捷克和斯洛维尼亚等在内的几个欧洲国家已经表示愿意向他提供政治庇护。博纳表示，我们的白俄罗斯邻居是一个老式独裁国家，以糟糕的方式实施控制、审查和暴力，并对国际奥委会和日本警方将这位白俄罗斯女选手带到安全地带表示了欢迎。波兰副外长马申普谢达茨8月2号发推特表示，齐马卢斯卡亚和波兰驻东京外交官进行了直接接触，他将获得波兰政府颁发的人道主义签证之后，波兰将尽一切努力帮助他继续运动生涯。 目前新冠病毒的 Delta 变种病毒已经扩散到各国，韩国防疫机构3号证实境内首次出现两宗感染 Delta 变种加强版的 Delta Plus 病毒案例，其中一人近期没有出国，那是该国首度发现 Delta Plus 变异株的感染案例。 Delta Plus 变异株是最早在印度发现的 Delta 变种病毒的进化版本，而且 Delta Plus 变异株的传染力可能更加强大，现有疫苗对它的效力亦更低。韩联社报道，根据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提供的资料，两宗感染 Delta Plus 案例中，一例是近期没有出国的40多岁男性，另一例则为境外输入案例。目前有一名同感染者同住的家属确诊，病毒分析结果虽然尚未出炉，但推测应该同样是 Delta Plus 病毒。韩国至今累计20多万确诊病例，其中有6016个感染案例同四种主要的变种病毒株有关，其中2983宗感染是 Delta 变种病毒。
剑指中国，美军今2021大规模演习横跨17市区。拜登与杜鲁多通话，再度讨论中国对两名加国人的任意拘押。世卫专家指必须调查中共系统性掩盖病毒起源。国际人权组织言论自由评比，近2/3国家限制武费报道。20年来首次塔利班攻陷省会，占领电视台，全中俄籍军演应对变局。海地总统妻子说，凶手在行凶前通过电话确认他又高又瘦是黑人，从而认出了他。白俄罗斯维权人士慢跑失踪，被发现陈思基普公园。中国扬州疫情爆发，确诊者来自南京，藏匿足迹还打牌避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多家媒体报道，从8月3日到16日，美国海军展开1981年冷战以来最盛大的2021大规模演习，目的是向中共发出信号。2021大规模演习包括海上作战、远征先进基地作战和目标环境频海作战，考验美军灵活性，验证美国有能力同时在多个时区应对敌人，同时向竞争对手发出信号。美国明确已经准备好应对高端战争，不会忽视自己做出的承诺。美军表示2021大规模演习出动包括6个海军和海陆司令部、5支美国舰队和3个海陆远征部队，多达36艘包括航母在内的军舰投入军演。参与演习的部队横跨17个时区，这个是自1981年冷战期间演习以来，美方首次进行海军与两栖部队大规模演习。Military.com 报道，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何姆斯表示，2021大规模演习旨在证明美军可以阻止对手对海洋的控制，希望可以阻止中共占领台湾。美军印太司令部2日在一份声明中说，英国武装部队、澳大利亚国防军和日本自卫队将参与作战演习，以提高协助作战能力，增进互信，分享应对安全挑战的作战思维。此外，南海近几周成为各国海军行动的热门水域。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舰打击群1日通过吕宋海峡后，计划与美日等国交流。而德国海军巡防舰巴伐利亚号亦已出发前往亚洲，将在为期6个月的航程中穿越南海。接着2日，印度国防部宣布将派4艘军舰进入南海，进行为期2个月的部署，包含与美、日、澳等4方安全对话伙伴展开联合军演，将与新加坡、越南、印尼和菲律宾等南海沿岸国家的海军部队进行双边演习。这次的部署是基于共同的海上利益和海上自由承诺， 将可强化印度海军与友好国家间的协调和合作。8月2号，白宫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拜登与加拿大总理杜鲁多通话，讨论了加拿大公民康明海和斯帕弗被中共不公正的拘押。拜登谴责了中共当局任意拘押这两人，并重申他致力于与加拿大坚定地站在一起，争取他们获释。2018年12月，加拿大应美国的引导要求逮捕过境加拿大的华为公司高管孟晚舟后，中共很快逮捕了当时人在中国的加拿大公民康明海和斯帕沃尔，但否认逮捕这两人和孟晚舟引渡案有任何关联。北京指控这两名加拿大人犯有间谍罪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并在今年3月19号和22号对他们进行了秘密庭审，但一直没有对他们作出判决。拜登上任以来已多次通过视频会见杜鲁多，每次都公开谴责中国对这两名加拿大人的拘押，并保证会努力争取让他们重新获得自由。人们预计在加拿大法庭完成对孟晚舟引渡案的庭审之前，中共当局不太可能会宣布对康明海和斯帕弗的判决。8月3号，世卫组织咨询委员会成员梅茨尔表示，中共对新冠病毒起源的系统性掩盖必须得到调查。当日梅茨尔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我在参议院就 COVID 起源和后续行动做了一次两党简报，令人愤慨的是，在最初爆发一年半后，没有真正进行国际调查来确定这场大流行的起源，而中国一直在进行系统性掩盖，包括销毁样本、隐藏记录，让中国科学家保持沉默，而这个是不可接受的。因此民主党和共和党领袖必须走到一起，找到共同点来挖掘真相，因为有很多答案在那里。梅茨尔提到了参众院共和党2号公布的中共病毒溯源报告，他说这份报告提供了一些额外信息，我们需要继续进行这种挖掘，继续施压以找到真相。2号众议员麦考尔介绍了病毒来源调查的最新发现时就表明，中共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掩盖活动。根据报告，在2019年9月，武汉实验室的基因测序数据库在半夜被关闭，可能表明他们试图隐藏和掩盖一切重大关切。根据2019年9月和10月武汉的卫星图像显示，在武汉病毒所总部附近周围的当地医院就诊人数显著上升，同时出现类似新冠病毒症状的患者人数亦异常增加。国际人权组织 Article 19近日发布2021年全球言论自由评比报告，中国、北韩等国排名垫底，而疫情大流行的期间，全球有近三分之二的国家限制了媒体对疫情的相关报道。综合外媒报道，这份最新的年度报告指出2020年让我们了解到，在全球健康危机期间，获得准确可靠和及时的信息是几咁重要。面对这类危机，政府负有对其决策保持透明的基本责任。然而全球有近三分之二的国家未将重点放在控制病毒、保护公众健康和改善信息上，而是抑制关键信息，且对媒体施加不合理和不必要的限制，在人权和公共卫生之间做出错误的选择，浪费了公共资金和宝贵的时间，利用大流行来巩固自己的权力。这些行动延长了疫情的时间，并造成生命损失。这次评比中，北韩以唯一得分为零的结果垫底，排名倒数的国家还有叙利亚、土库曼及厄利垂亚各一分，中国是两分。据报道，北韩自2010年起已连续11年处于危机分级，而与北韩一同入列该级的国家还有俄罗斯、泰国、伊朗、古巴等35国。排名位于前段班的国家有丹麦和瑞士，两国都以95分居高第一，挪威、瑞典、芬兰获94分并列第二。 台湾获得81分，列响开放分级。该报告针对162个国家和地区的言论自由、学术文化表达自由、网络审查等25项标准进行评分，并依得分划分为危机、严重受限、受限、略为受限、开放5个分级。根据阿富汗黎明新闻电视台、半岛电视台、CNN 等媒体报道，阿富汗南部具有战略意义的克尔曼德省省会拉什卡尔加的克尔曼德电视台已遭到塔利班占领。另外，塔利班目前亦加强对第二大城市坎大哈和第四大城市克拉特的攻击，这个是塔利班组织20年来首次攻击大城市。在这个之前，阿富汗政府军和塔利班的冲突多局限于农村地区或小型城镇。随着塔利班再度展开进攻，拜登政府承认国际支持的阿富汗政权可能难以维持稳定。美军官员表示，美国对阿富汗的空袭行动又重新启动，平均每日1-5次，而空袭是目前美国对阿富汗政府军唯一的援助方式。美军撤离阿富汗不仅让塔利班组织取得反扑的机会，周边国家包括巴基斯坦、中国和俄罗斯都有意藉口和平解决阿富汗局势，避免阿富汗内战介入当地局势。全俄罗斯将阿富汗边境军演人数增到1800人。另外，8月9日到13日的动用万名兵力的中俄宁夏军演，亦全系志在应对阿富汗局势。8月3日 ,CNN 发布了对海地总统夫人马蒂娜莫伊兹的专访。他透露，海地总统罹难的当晚，刺客在行凶前似乎在电话中确认总统的身份后开枪。马蒂娜说，当时袭击者进入他们的卧室，总统那时还活着。他们通过电话对某人说，他很高很瘦，是黑人。或者电话那边的人向枪手确认那个就是他，然后他们向瞓在地板上的莫伊兹开枪。而负责保护海地第一家庭的保安人员没来到，最终是一名女仆在卧室内发现了海地总统夫人。国家警察的一个小组终于赶到，将她带走。她对大院内没有任何常见的警卫感到震惊，因为通常是有几十名警卫驻扎在房屋内，警卫的宿舍实际上在房屋的地下室内，以确保无缝轮换。他说，如果没有命令，警卫们不会离开，或者他们收到了离开的命令。我一直在想，这个怎么可能发生？海地政府已经就这次袭击事件拘留了几个哥伦比亚人、海地人和海地裔美国人。但马蒂娜说，真正的主谋仍然在逃。他们逮捕的是扣动扳机的人，他们不会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扣动扳机。主要人物是下达命令的人。在海地有一些有权势的人，由于他们的权力，我不确定目前的调查是否能够找到答案。据中央社报道，8月3日，乌克兰警方表示，一名白俄罗斯维权人士被发现吊挂在公园内树上，目前已向凶杀案方向侦办。维权组织怀疑案件与臭名昭著的白俄罗斯集权政府有关。警方说将追踪所有线索，包括凶杀乔装成轻生的可能性。斯首夫是乌克兰白俄罗斯之家的会长，他是一个协助白俄罗斯人逃离该国压迫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稍早在 Telegram 平台上表示，会长斯首夫2日早上出门，在基普慢跑后没有回家，手机亦无法联系他。据斯首夫朋友表示，他最近在慢跑时都遭到陌生人尾随。与此同时，白俄罗斯女子田径选手齐马洛斯卡娅表示，她被迫退出东京奥运，并因在社群媒体上批评白俄田径协会而被威胁强制送回国。这位短跑选手昨日获得波兰合法的人权签证，表示害怕若她回国将面临牢狱之灾，因为当局已经锁定总统的反对者、维权人士和记者。她的丈夫已从白俄罗斯逃往乌克兰，希望能好快同妻子会合。自去年争议大选爆发大型抗议活动， 总统卢卡申科政府开始严厉打击任何形态的异议行动后，好多白俄罗斯人都逃往邻近的乌克兰、波兰和立陶宛。五月，卢卡申科曾派遣战机拦截从菲涅飞往立陶宛的瑞恩航空航班，逮捕一名机上的异议人士。综合大陆媒体报道，江苏省扬州市目前已累计94例本土中共病毒确诊。首例确诊者64岁的无姓妇人，因隐匿活动时仲前往群聚打牌，使当地疫情蔓延扩散，3号被当地警方刑事拘留。扬州公安声明指出，7月21号64岁的无姓妇人位于南京的居住地已经采取封锁措施，无妇却擅自离开并前往扬州与姐姐同住，期间并未主动告知南京居住史，仲前往扬州市区人潮密集处活动，甚至前往棋牌室打牌，导致疫情在扬州市区扩散蔓延。扬州市自7月28号检验出2名本土确诊病例后，到目前为止疫情风暴持续燃烧，高达64%感染者都与无姓妇人前往的棋牌室有关，无姓妇人已被刑事拘留，送往南京公共卫生医疗中心接受相关医疗救治，后续将依中国传染病防治罪嫌依法惩办。为了确保床位，日本政府调整疫情对策方针，8月3日东京都新冠感染人数3709人。日本政府决定调整对策方针，将住院治疗的重点放在重病患者或重病高危患者身上，而其他患者将在家中接受治疗并加强健康监测。日本政府2号在首相官邸召开会议决定，之前有肺炎症状的中等程度或重症低危病患一律改为在家或专属旅馆内治疗。对此，首相菅义伟表示，随着变种病毒 Delta 的感染扩大，为确保能够及时应对重症患者的床位，政府调整对策方针，并强化在家疗养病患的健康检测，对上门看诊医师将会提高较高额度的补助。日本卫生部长田川宪久在3号的记者会上亦表示，确保病床尤为重要，感染扩大的速度极快，所以亦要采取快速的应对。当被问及是否有必要通过立法来实施封城时，田川说，如果好像欧美这样制定包括惩罚措施的法律，这样会限制私人权利，但同时强调，采取何种措施来应对新的传染事态，的确是一个严肃的课题。接着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奥运的最新情况。2021年8月3号金牌更生，日本再拿两金，刷新得金纪录。东道主日本队在东京时间8月3号的比赛中又获得2枚金牌，刷新了参加奥运会以来最好的得金纪录。2枚金牌中，一枚是由体操选手桥本大辉在男子单杠中以 15.066 分获得。目前桥本大辉已经为日本队获得了2金1银3块奖牌，另一块是由入江胜内在女子羽量级拳击中夺得，使到日本队以19金6银11铜的成绩排行第3。美国队在女子800米和69公斤级女子自由摔跤中夺得金牌，目前以24金28银21铜牌在金牌榜首第2，同时亦是目前得牌数最多的国家。中国队在男子双杠中夺金，并在男子3米跳板和女子平衡木中包揽金银，暂时以32金21银16铜的成绩排行第1，但是奖牌总数没有超过美国队。在今日的男子足球半决赛中，巴西对墨西哥的比赛进入了最后的点球大战，巴西队以4-1战胜了墨西哥队。日本队与西班牙队的比赛中以0-0的成绩进入了加时赛，在加时赛的下半场10分钟时，西班牙队进一球赢得决赛门票，最终西班牙队将与巴西队在8月7日晚上争取冠军。
孟晚舟案最关键时刻， 拜登发声力撑加拿大。变异病毒 Delta 迅速扩散，将加界封城，南京大量民众被拉走隔离。布林肯连串出席会议，团结东盟对抗中共。官媒为习近平北大河造势，后院起火，花坛书记流传。中国选手戴帽将，奥委会要求解释粗口遮或被罚。张展玉中首传消息，情况紧急，呼吁关注。何锦丽将访星月，号召国际齐抗中共。网友被指精神鸦片，游戏类股票大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财务长孟晚舟引渡案已进入尾声，4号将在加拿大卑斯省最高法院展开为期两个礼拜的听证会。开庭前，美国总统拜登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8月2号就中共任意拘留两名加拿大人进行了电话会谈。白宫礼拜一发布的新闻稿话，拜登总统谴责中共对两人的任意拘押，并重申美国坚定支持加拿大，确保两人获释。孟晚舟的最后一轮听证会计划在8月20号结束，孟一旦被移交美国受审并被定罪，恐怕将会面临超过30年徒刑。加拿大政府在2018年12月1号应美国的要求逮捕了在加拿大过境的孟晚舟，美国指控他为规避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以向银行提供虚假陈述，从而犯有电汇和银行欺诈罪。12月8号，中共外交部紧急召见时任加拿大驻华大使麦嘉廉，要求加拿大立即放人，同时释放威胁华，否则必将造成严重后果。几日之后，中共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扣押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加拿大商人迈克尔斯帕弗，并在今年3月19号和22号以间谍罪名对两人进行秘密庭审，但一直没有作出判决。加拿大和国际社会谴责中共在玩弄人质外交，而中共就坚称这两个案件并没有联系。外界预计在加拿大法庭完成对孟晚舟引渡案的庭审之前，中共当局不太可能会宣布对康明凯和斯帕弗的判决。自变异病毒 Delta 攻破南京禄口机场之后，目前已扩散至包括北京、上海、辽宁、四川、湖北等在内的15个省市，10日内新增确诊超过300例。武汉再次启动1100万人全民检测，湖南张家界封城，南京大量民众被拖走隔离。湖南张家界确诊病例继续增加，7月29号至今累计确诊病例是13例，无症状感染者3例，除了1例确诊病例外，全部在永定区。张家界市8月1号开始实施严格管控措施，各区原居民基本上不准外出，除了疫情防控、救援等车辆外，其他所有车辆不得上路。官方3号再次宣布，即日起境内的居民、游客等所有人员不得离开。当地居民对希望之声记者表示，各小区居民出访门仲是可以，那个小区如果是有患者的话，他们都不能够出入，现在所有的行业都关门了。目前当地正在日夜不停地做核酸检测，有些做两次的，有些做3次，还在做，都不分日夜。外地的医护人员都过来了，1号的时候就过了来。网上视频消息指，张家界有人出门买东西都被拉。今次疫情的源头据称是来自南京。官方通报，2号24小时内，南京新增确诊病例5例，相比官方之前多日两位数的病例增长，当地疫情似乎已经有所回落，但当局就要将大量民众带走隔离。一名禄口街道居民话俾希望之声记者知，正阳路呢边所有嘅商铺全部一个都冇剩，都拉咗去隔离。早上就通知咗，而而家仲未有消息。我哋亦系一头雾水，都唔想走，冇办法。该居民表示，佢哋已经居家隔离多日，唔知道点解要突然拉走。亦都唔知道做乜嘢， 反正六口的人基本上都拉走了，应该是很严重了。此外，在8月2号晚，湖北武汉、荆州两市亦都发现确诊病例。8月3号早上，武汉市政府宣布，这座人口1100万的城市启动全员全民核酸检测。美国国务院今日宣布，国务卿布林肯这个礼拜将以视讯方式出席五个东盟部长级会议，彰显美国主导东盟的决心，以及美国团结国际社会共同应对中共对内践踏人权、对外咄咄逼人的霸权行为。这些会议分别是美国东盟部长会议、东亚峰会部长会议、东盟地区论坛部长会议、湄公河之友部长会议、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部长会议。美国之音报道，布林肯已经在8月2号出席了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会议，和湄公河下游五个国家共同商讨应对中共带给他们的紧迫局势，以及利用湄公河水坝胁迫各国的行为。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在去年9月成立，是因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中共在东盟地区怂恿武器和毒品走私，在湄公河上游筑坝截流，导致下游五国出现历史性干旱。拜登上任以来，继续沿用川普政府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等多项机制，加强与东南亚的盟友关系。接下来的几个会议，布林肯将与各方探讨中共在南海和湄公河的霸权行径、病毒疫苗供应、经济复苏、缅甸局势、网络安全及中共践踏人权等诸多议题。此外，副国务卿谢尔曼和国防部长奥斯汀已经访问了该地区。拜登出席了亚太经合组织视讯峰会，副总统贺锦丽亦将在这个月访问新加坡和越南。同时，美国在8月3号起将进行为期14日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演习横跨17个时区，参演单位80几个，涉及人数25000人，出动的装备包括航母、潜艇、战机和无人机等。自由时报称，这个是剑指中共。中国公民记者张展因为报道武汉疫情真相，在去年年底被判囚4年。8月3号，旅居英国的张展关注组发言人黄剑雄在推特发文，呼吁关注张展，透露张展自入狱之后一直没有停止绝食，现在因严重营养不良入院。黄剑雄透露，张展的母亲邵阿姨8月2号和张展通话，这个是张展被判刑后家人首次获得他的消息，结果获知张展的身体情况非常不好，而且已经在7月31号住院。医生说张展现在体重不到40公斤，脚严重浮肿，主要是半绝食造成严重营养不良。邵阿姨在电话中劝个女进食，但张展表示自己无罪，不会吃饭。黄剑雄写道，我们知道中共当局一向拒绝良心犯保外就医，坚持不认罪，坚持绝食的张展能否走到4年刑满的那一日呢？他呼吁外界关注张展。张展在疫情爆发初期亲自到严密封锁的疫区寻求并传递真相，很快因为公开分享他拍摄的疫情视频，在2020年5月被上海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12月28号被中共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以同罪名判入狱4年。张展被捕后一直绝食抗争，警方用备字管强行喂食，并将他长期捆绑。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这个月20号至26号将首次访问新加坡和越南。路透社报道，贺锦丽此行目的是聚焦中共在南海的威胁，号召国际合力对抗中共。报道指，在世界联合抗共的形势下，曾经是美国对头的越南现在成为美方的重要伙伴。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次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希
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